中共海警船闯金门外海，强登检渔船并带走。挪威逮捕涉嫌中国间谍，企业因为为中共培训被罚。党庆日送官烧党旗，海外华人盼中共早亡。爱沙尼亚话已经做好应对俄国入侵准备。美国媒体话，俄国潜水艇两次出现在爱尔兰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号礼拜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在两个月之前，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下李先生怎样讲。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我的糖分是很高啦 ,1.1, 他没有吃药的，咁后尾即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啦，咁见到咁，所以我来就买返嚟俾你食。佢食即係比较熟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十二啦，咁食咗一个月啦，佢落加落到 6.4, 呢啲係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是啊，朝早度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佢再度，变咗落咗 6.4, 落到几好，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你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让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嘅故事能够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度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食用任何的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今日的节目。7月2号，澎湖渔船大进满88号在金门外海作业，突然遭到两艘中共海警船靠近，影相之后强行登检，该船已经被拉入福建惠头港。中共疑似将海军 052D 型导弹驱逐舰改装成海警船，船上有舰炮，未预留导弹垂直发射位置。专家说，中共未来或大规模使用这类海警船在第一岛链外扩大灰色地带行动。已经知道船上一共有五个人，有两名台湾籍，三名印尼籍。据金门渔业相关人士透露，现在是中国捕鱼季节，大进满号应该是越界捕鱼才被带走。邻近海域有几十艘澎湖渔船作业，其中中共海警船持续跟踪其他澎湖渔船。澎湖渔船距离中国最近陆地大约12海里，多年来相关无事。中国海警船的突发动作引发外界揣测。海巡署金马澎湖分署接获消息，除了派出巡防舰赶往现场维护其他渔船安全之外，并透过管道营救大进满渔船，但中共海警船动作挑衅意味十足。另外，据菲中双方6月30号发布的影片，菲律宾一艘渔船6月29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引擎爆炸，差点沉没，两名渔民身受重伤。中方话，中共海警船迅速抵达遇险菲律宾渔船所在地，放出两艘刚性充气艇救援。但是菲律宾海防队南海问题发言人塔瑞耶拉话，中共不是为了协助菲律宾海防，而是为了阻挠他们营救两名受伤的菲律宾渔民的努力，两人遭受二度烧伤。彭博社二号的一篇文章写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席马拉雅近日坦言，台湾才是中共真正的优先要务，菲律宾仅是次要。北京在南海的举措是在度向其他国家传递一个信息，即不要学菲律宾那套，因为北京将采取反制。 这个是中共对其他国家的恫吓和威逼手段之一。正因为菲律宾和台湾休戚与共，中共才会急住要削弱菲律宾，这个意味着同时削弱台湾。近日大陆军事论坛流传的最新 Google 卫星图像显示，江南造船厂近期疑似在这里建造一艘外形似中共海军 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船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说，中共有从陆权走向海权的野心，海军和海警就变成了两个工具，一个来抢海权，一个管理海权。但现阶段中共可能亦怕引起战争，所以海警的角色就更为凸显。中共可能利用这种海警船扩大在第一岛链外的灰色地带行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钟志东说，中共试图通过海警强化它在灰色地带冲突的手段和能力，会加剧整个东亚地区海警的军备竞赛，未来会增加灰色地带的冲突。苏子云说，美国正在扩大安全同盟，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本身亦是针对中共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活动加剧。中共自己摆出威胁姿态，会加速其他国家更加倒向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6月26号在中国内参播客里面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以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台湾，在现实上完全承认台湾独立的现实，这个正是让中国感到害怕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台湾人民的高压威胁从来没有成功过。另外，华尔街日报7月1号报道说，两艘中共海军护卫舰停靠在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证明中共军队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据点，而这条水道将在台湾或南海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问题研究员辛格尔顿说，这个新基地是台湾突发事件中采取潜在军事行动的平台，中共的目标是阻止美军安全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周边地区，实际上是不让美国参与战斗。近日在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海军陆战队航空支援行动实弹演习中，美军利用菲律宾海军和空军的无人机获得情报，将目标信息传送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架 F-35B 战机，随后 F-35 战机前往目标区域进行打击。一旦 F-35 发现目标，信息亦会立即回传到联合指挥中心。菲律宾军方在演习中主要扮演了情报侦察的角色，美军则提供了火力引导和直接打击，而且美军同时派出两款隐形战机参与行动，这样的场面并不多见。外界认为这个展现美军力挺菲律宾保护南海的实力。中共的渗透行为在各国范围引发反感。7月2号的消息，挪威国内安全机构接获一名挪威公民涉嫌为北京当局窃取情报，给予被捕关押惩处。根据当地警察保安局检察官的讲法，该男子涉嫌窃取国家机密的严重情报活动，目前处于候审阶段，关押4个礼拜，更多的情况没有泄露。据悉，这名男子在7月1号上午在挪威奥斯陆国际机场被捕，他之前曾经前往中国，该人士被指控持有中共情报机构的目标资料。报道指出，保安局检察官布洛姆对于被捕人士的身份已有所指，他说逮捕行动并不引人注目，但这名嫌疑人是众所周知的，或者是在暗示该男子的地位可能有一些蹊跷。如果罪名成立，其人将会被关押长达10年那么久。另外，在之前较早的时候， 奥斯陆预测中共当局在今年会对挪威构成情报威胁，原因是北京和西方关系持续恶化，并且希望对供应链有更多控制权，并且在北极范围进行插足。作为北极圈国家之一的挪威和俄国共同拥有198公里的北极边界，该国亦因这个问题成为外国间谍的目标。另一方面，一些协助中国进行涉军活动的实体在近期遭到美国制裁。7月3日，位于中国香港、南非和英国的多家机构将因为协助中共政府培训军队飞行员而遭到制裁。另外两家位于亚联酋的企业涉及将原产于美国的货物运往俄罗斯，同样违反了美国针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二级制裁的规定。美国商务部指出，这种行为违反美国国安和外交政策利益，因此无法被容忍。在中共当局及其领事馆为建党103周年极力营造气氛之际，海外华人则在中领馆门前用焚烧国旗、为中共抬棺送葬等行动表达对共产极权暴政的反感和抗议。6月30日傍晚，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抗议之际，华人民众点燃了一面中共血旗，8-9人扯起红旗一角，一人打起火镰，瞬间火苗在红旗上蔓延开来，看着红旗伴随一股股黑烟化为灰烬，人群发出阵阵欢呼。活动召集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说，中共建党的百几年来，共产主义红祸到了哪里，哪里就伴随着战争、迫害、革命，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在中国民众心里面，中共建党日就是灾难开始的日子。中共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作为中共建党精神的主要内容。其实中共是永远将党派在人民前面的，他非常邪恶阴险地将党和人民捆绑在一起，其实是将人民当作党的陪葬品。活动中间，集会民众抬住被中共送葬的棺材，手举抗议横额和被中共非法拘捕的民运人士头像，在音乐的伴随下绕住中领馆游行几个圈。在被问到为什么参加抬棺游行的时候，去年从南京来到美国的权禄军说，我们在中国辛辛苦苦30-40年得到了什么呢？一身债务，一身伤病，过了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却不得不离开家园成为难民。他说，我们就是共产党政权迫害的最直接例证。这一切灾难的根源就是食人不掠骨的共产党，让你生存不下去，还不让你出声。抬棺队伍中的于春飞来自山西，他说，中共从建党以来就未停止过屠杀镇压民众，这个党的统治就是靠信息封锁、谎言欺骗和血腥屠杀，完全是个恐怖组织，它的存在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共党媒宣称，其目前有9000万党员，而从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看，截至7月1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3000万人。7月1号的消息，爱沙尼亚军方高级指挥官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俄国入侵的准备，突发情况下可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多达几个礼拜，以维持获得北约支援。近期以来，由于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可能会转向波罗的海国家，曾经隶属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加强了防御。人口只有140万的爱沙尼亚，因为同俄罗斯接壤，面临更大的压力。2024年爱沙尼亚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将超过 3%， 该国关键陆军旅旅长蒂克普上校话，如果突然袭击事件发生，爱沙尼亚可以在几个礼拜内抵御俄罗斯的攻击，这个足以维持到盟军增援的部队到达。在今年二月份，蒂克普话俾爱沙尼亚国营媒体听，军方为俄军入侵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目前的乌克兰战争让爱沙尼亚有了一些预演，预计无人机和火炮将是冲突的核心。当前爱沙尼亚的武装部队仍然有限，军队没有主战坦克，亦有一些单一地区的空军基地没有部署战斗机。2022年爱沙尼亚国防部宣布购买六套美国制造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将在今年交付。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其他国家增加了对爱沙尼亚的支持。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经常出现在爱沙尼亚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10英里的蒂利普训练基地。这个表明北约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关注。在这个之前，俄军曾经多次对波兰做出军事威胁，爱沙尼亚亦感到压力。该国总理卡拉斯去年向商业内幕表示，他担心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安全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国家部报道说，爱沙尼亚最近的一份情报报告估计，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年在边境附近驻扎近40000名士兵，直接威胁到北约邻国。今年三月，美国批准了向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六个国家提供2.2亿美元的国防援助计划，旨在快速建造军事基础设施。该协议同意沿着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的1000英里边界建造掩体防线，部署额外的预防设施。目前爱沙尼亚正在参与建设保护边境的无人机场。由于涉及机密军事行动，该国很少透露细节。邻近俄罗斯的国家也警告说，俄罗斯即将实施混合攻击，其中包括引起骚乱但非正式或不公开的军事行动。7月2号的消息，俄军潜水艇近期被发现两次出现在临近英国的爱尔兰海域，该地区非常临近英国本土，引发英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关注。彭博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讲，俄军两次部署基洛级攻击潜艇到爱尔兰海执行任务，活动范围超过了英国官员先前的预期。据悉，一次活动大约在18个月前发生，另一次是在最近。基洛级潜舰可以携带并发射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和鱼雷等设施。目前俄罗斯拥有60几艘基洛级潜舰，水面最高时速17节，水底时速为20节，曾经被用来从黑海攻击乌克兰。美国海军研究所承认，俄军的基洛级潜舰计划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海军计划之一。根据报道，美国官员认为俄国的做法可能是为了恐吓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是为了找出英国和爱尔兰国防的弱点。俄罗斯潜艇很难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在爱尔兰海航行。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潜艇在英国和爱尔兰西部周围海域进行了部署，但是很少有消息指出俄军潜艇曾经在位于爱尔兰和英国威尔士之间的爱尔兰海航行。到目前为止，英国、美国、爱尔兰和俄国方面都没有对这个消息做出评论和回应。俄国被怀疑在2022年破坏北溪二号管道，很多欧洲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加强其海上能源基础设施的安全。爱尔兰国防部发言人说， 爱尔兰海的海上能源基础设施正在接受额外的巡逻，各国政府亦在讨论数据电缆的保护。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